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这几天以来呢，一直呢都和大家在讨论这个美国的外交政策。那么从历史的角度来讲，美国对华政策和美国的整个外交政策，它的形成、它的发展和改变，这样呢，大家在历史上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现在的政策呢，恐怕呢就有一个依据。那么前面呢，我们用了两天的时间跟大家讲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人物，就是 John Hay 啊，就是海约翰。海约翰呢是在1900年提出了这个门户开放的政策。这个政策呢对美国的外交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海约翰的门户开放的外交政策，大家呢都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其中呢有很多人是看得非常的重的。那么大家说，这个美国的意见呢是表明，第一个，美国不会跑到海外去占殖民地，但是美国呢要求所有占殖民地的国家，在他们所拥有的殖民地上面啊，具体来讲就在中国啊，这个要门户开放，就大家的竞争是具体化的。这个呢就是构成了一个门户开放政策的一个关键。当然呢有好多人呢是对这个门户开放政策呢也有不同的意见啊。那些不同意见呢是从后来的结果来说明门户政策这个政策呢是没有用的啊。最后呢导致了日本大规模的侵华。那这种呢这个马后炮的这种分析呢我就不多讲了。那么今天呢要和大家讲一讲的呢就讲到另外一个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的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就是老罗斯福。这个老罗斯福的名字，老罗斯福名字叫 Theodore Roosevelt 啊，西奥多罗斯福，小罗斯福叫做富兰克林罗斯福啊，这两个人。那个我们今天先讲讲西奥多罗斯福啊，他的这个重要作用。这个其中有一个就是1904年发生的。那我们讲了这个日本一直呢是希望能够这个对于俄罗斯占领的东北的大连的旅顺港的这个基地啊日本要染手，但俄罗斯没有，俄罗斯一直扩展到远东，一直占了大连，一直把军港呢建在旅顺口。现在大家到旅顺口去呢都感觉那个地区基本上像个俄罗斯的小城，那些小铁皮的房子在山上，花花绿绿的，还有很多这个画画的学生在那里写生。那整个城市呢，这俄罗斯味道很重，因为俄罗斯把那个地方归还给中国是1950年代的事情。那么日本呢，对于俄罗斯长期占领的这个旅顺口呢不满。1904年2月8号到9号，日本呢就派遣的鱼雷快艇呢突袭了位于旅顺口的俄国的远东的海军的锚地。日本呢并且在2月10号呢就正式宣战，先打俄罗斯，打完以后再宣战。过后的几个礼拜，在2月份到3月份，日本呢对俄罗斯停在旅顺口的这个大量的军舰呢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并且包围了剩下的俄罗斯的舰队。在日本海军对旅顺港发起攻击的前一天，日本的另外一个分队突破了一艘俄国炮艇的拦截，把陆军的一些部队呢送上了这个韩国的首都汉城啊，那个现在叫首尔，送到这个朝鲜的海岸。这支部队呢有多大呢？把俄罗斯的炮艇把它拦截，把它突破了以后，日本陆军用军舰就往朝鲜半岛送了4万人的部队向北挺进，在鸭绿江边和俄军呢展开了陆地上的第一场的重要的战争，并且日本军人呢取得大胜，这样的日本通往中国东北的道路呢就完全被敞开了。这就是讲到西奥多罗斯福面临的新的局面。我们知道，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里面，美国人将来越来越熟悉上面这些地方，朝鲜半岛、旅顺口越来越熟悉。 对于日本军队的突袭呢，美国后来也越来越有这个体会，因为日本呢经常采取突袭的政策。1904年到1905年日俄战争的战场正是东北亚安全局势的要害，这里是中国、俄罗斯、日本和朝鲜之间的历史的要冲，就争这块地。那个我们记得1982年日本的放送协会，就是日本的 NHK 电视台，拍了一部8小时的纪录片叫《Pusmos 之剑》。这部纪录片我还特别看完这个8小时的日本电影，有英文的字幕，它呢就重新讲述了这场1904到1905年的战争。那么这场战争呢，这个背景呢是距离战场半个地球之外的一个地方，这就是因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那在这里就大家听起来有些头晕啊，你不是讲这个朝鲜半岛的战争，讲旅顺口吗？怎么讲到这个普茨茅斯，并且呢连日本的这套电视片都叫普茨茅斯之旗呢？那怎么离开这个地方半个地球之远的这个普茨茅斯会对这个地方产生影响呢？我们这里呢就要跟大家开始解释啊。日本和俄国的冲突呢已经酝酿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了，至少从俄国和欧洲列强逼迫日本政府放弃在1894到1895年就甲午中日战争里面获得利益的时候，双方呢也就已经结下梁子了。义和团运动的期间，俄国政府呢派了50000名士兵进驻中国的东北，并且接管了日本在俄国军队压力下撤出的这个租界。这个行为呢又给日本的伤口上呢又撒了一把盐。之后的几年，俄国加强了对中国东北的控制，并且将势力范围向朝鲜半岛和北京去拓展。俄国将这个西伯利亚大铁路延长到中国的东北，并且呢获取了旅顺港25年的租期，并且在那里呢修建了海军基地，并且用一条支线铁路把旅顺和西伯利亚铁路的干线连接起来，那就使得旅顺口就变成俄罗斯的一个战略部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回到这个寿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日本呢曾经试过用和平的手段阻止俄罗斯的行动，1902年英国和日本签订的条约当中就承诺，一旦日本在发生于朝鲜和中国的冲突中需要面对一个以上的敌人，英国呢就出手援助。1903年日本试图与俄罗斯进行全面的谈判，但俄罗斯不同意维持中国领土的完整，也不同意中国控制东北。日本怀疑俄国会提出把朝鲜北部设立为中立区，并且实际控制这个区域。最后日本断定只有使用武力才能把俄罗斯赶出东北，那么日本呢就为此呢和俄罗斯开战。日本对旅顺港的这个袭击呢，使得美国总统罗斯福和他的国务卿这个海约翰这个大吃一惊。那这个海约翰是在老罗斯福手上又当了国务卿，他原来是卖金利，又当到这个罗斯福时期。但是呢他们对于东北亚的这个紧张局势呢他们是非常了解的。罗斯福这个人呢非常重视历史，这是老罗斯福啊，他尊重俄国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和南北战争期间和美国达成的友好关系，也感谢俄国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所以在过去，这个按照老罗斯福说法，所有的欧洲列强之中只有俄国对美国呢始终保持友好，这是老罗斯福在1898年写到的。但是作为总统呢，老罗斯福对于俄罗斯没有让中国东北保持门户开放，他感到很恼火，因为不是一直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吗？为什么到现在不开放呢？因为海约翰在他的门户开放照会里对俄罗斯有过这样的要求。至于俄罗斯专制政府的傲慢行为，罗斯福呢逐渐的就产生了反感，这对俄罗斯呢开始就不满了。 他对俄罗斯1903年的有一股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浪潮呢，他是批评的。这个同一年1903年的罗斯福告诉这个海约翰，俄国在中国东北的行动必须得到遏制，那不能让俄罗斯乱来，而且他相信美国公众的会支持他，在这件事情上采取极端的手段，美国公众会支持我的。但是罗斯福呢，也承认海约翰的现实判断的是正确的。这个罗斯福说，我认为俄国肯定和我们一样知道我们不会为了中国在东北开战，就是美俄不会在东北开战。海约翰在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说，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打不了，那地方太远了，太冷了，国会呢不会支持这样的冲突。不过俄罗斯的所作所为呢，还是让美国非常生气。老罗斯福、海约翰呢，都认为俄罗斯十分的虚伪。他们尤其对俄国驻美国的公使啊，叫阿努罗卡西尼，这个非常的狡猾，非常的顽固，觉得不爽。就对这个俄罗斯驻美国的公使，海约翰对罗斯福开玩笑，就说让他给日本一个眼神啊，寻求暴力解决。为了安抚美国呢，俄罗斯的确呢放弃了一些港口的租借，并且再次承诺中国东北撤军。真正和俄罗斯有利益冲突呢，还是日本。所以俄罗斯呢也是怕美国过分的这个支持中国的独立，所以也做出一些姿态啊，把矛头呢就甩向给日本。我们不知道俄罗斯的态度的转变是不是受到了老罗斯福和海约翰的这种对俄罗斯不友好的情绪的影响啊？这点我完全没有办法证明。日本发动突袭俄罗斯的这个旅顺口的这个海军基地以后呢，罗斯福写了封信给他的儿子，就说我对于日本的胜利感到非常满意，因为日本呢在帮我们下棋，就日本帮我们打俄罗斯。罗斯福认为日本能够在远东地区对俄罗斯的势力起到有限的制衡的作用，但是随着日本连战连捷，这个老罗斯福总统呢又看到俄罗斯在这个地区的势力呢彻底消失的风险，也就是说不定俄罗斯完全会被日本人踢出去了。所以老罗斯福在给他的英国好朋友，那当时是指英国驻俄罗斯使馆的外交官塞西尔·西普林斯·赖斯啊，这个名字叫 C.C. Spring Rice， 他的信里面表示，日本的惊人成功创造了东亚地区的一个新强国，是日本冒出来一个变成新强国，也许呢日俄双方会继续打下去，直到双方都精疲力尽，从而创造出一个既不是黄祸也不是斯拉夫祸的和平局面，就是让日本和俄罗斯纠缠在这里，结果呢就没祸了。罗斯福呢是考虑到两国争端的这个制衡，但是从来没有想过美国要参加这个争端。在罗斯福的眼睛里面，1904年的世界呢是一个文明民族和落后人群组成的，他有些时候会用这种带有种族主义的色彩来描述落后人群，他把这些人呢视为未开化啊，是一个发展的阶段当中的一群人啊，而不是一种所谓遗传的属性，是一个阶段性。比如他对日本的现代化和他的其他的文明强国的角色表述出钦佩和敬意。在一些发展困难的地区呢，当地人呢还不具备管理自己的能力，那么文明强国呢可能就需要监督和提携这些落后的国家了。但是罗斯福认为所有的人群里面最终都能成为文明的民族，这个观念呢就成为老罗斯福干预加勒比海地区事务的指导思想。在那里外来的强国想要利用当地人的这个弱小啊来牟利，这个呢就对美国构成了威胁，所以罗斯福呢得动手啊，因为本地呢太弱小。罗斯福最大关心的问题是几大文明民族之间的竞争，他相信权力是世界事务当中最重要的因素。 他发现了民族主义兴起的苗头，并且把民族主义放在2000多年以来的人类进步以及科技和社会发展这样的大背景当中去看。事实上，老罗师傅把民族主义想象成工业经济当中的恶化的物质主义的一种解药。与此同时，罗师傅也注意到，现代国家能够施展的威力已经远远超越了汤姆斯·杰弗逊那个时期潜在的实力，甚至呢，超越了汉密尔顿一直想要建立的那种系统性的权力。老罗师傅有个专门研究他的人叫做 John Bloom， 把老罗师傅总体呢倾向为一种折中主义的思想组合，其中的各个部分都相连，这种状态呢比他们合为一体呢更加合适，也就是他把美国以前的各个时期的不同的看法把它合在一起，又结合了1904-1905年的世界局势来看待定立美国的政策。考虑到当时呢全球秩序是一塌糊涂，罗斯福相信呢自己和美国呢有责任促进列强之间的和平。他在写给这个斯普林赖斯的另外一封信里面，他说道，罗斯福没有对民族利益的对错下判断，他能够理解其他国家为什么会追求自己的利益，即便美国不同意的看法也追求，并且呢他认为各个民族之间的可能会有利益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呢往往一定会发生。另外呢，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爱国主义的优势比普世主义要大得多。你讲普世主义没人那么多的人想，但是想爱国主义想的人就多了。但是罗斯福相信大国之间的战争呢将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最好不打仗啊。因此呢，他倾向于用和平的权力平衡来抑制国际上的敌对情绪。美国不需要占据统治的地位，美国需要的是对国际秩序的变化和威胁保持警惕，以抵御这些风险，并且重建和平的合作关系。1905年到1906年，老罗斯福两次调停了大国之间的冲突啊，一次在东北亚地区，另一次在欧洲地区，并且还涉及到摩洛哥。他的努力呢，维持了和平，并且显示出美国在强权政治里面维持平衡的外交技巧。这个罗斯福啊，在这个方面是达到了顶点的啊，他利用各种的这个平衡来避免战争，达到区域性的稳定。当然，日俄战争对中国领土的完整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呢，都构成了威胁啊。对于中国领土完整，那肯定俄罗斯和日本在争中国的领土。第二个，如果你们就这么打来打去，那美国门户开放政策怎么用呢？所以呢，都成了威胁。那么，这个战争还没有打响的时候，老罗斯福就从日本、俄罗斯方面呢，都获得了私下的保证。就说在战争开始以后呢，他们还是尊重中国的中立地位啊，不希望中国搅进去，是日本跟俄罗斯之间的矛盾。老罗斯福知道，一旦日本获得压倒性的胜利，日本政府呢就会有更有信心把目标呢转向中国，因为日本最后的目的是占领中国，甚至呢日本还会占领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利益。这个老罗斯福看得很清楚，他在1904年初就写给那个斯普林赖斯的信里面就说了，日本的利益只在东亚这个地区，而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益呢遍布多个地区。所以罗斯福呢认识到日本的军事的这个野心和实力，特别是日本海军的力量，这个在1906年罗斯福就已经认识到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回到这个受之有道这个节目啊。在整个1904年，老罗斯福一直在考虑调停日本俄罗斯冲突的可能性，但是双方在第一次交火以后不久，他就通过美国驻日本的公使和代表法国政府的驻美公使，这个叫做 Juicy Run 了解局势。那么这个当然，这个 Juicy Run 呢是罗斯福的朋友，但是总统呢有他自己的考虑，在战争开始后的一年，他需要竞选总统大选， 所以他不能在这个时候呢表得太明显。罗斯福呢渴望凭借自己的努力赢得总统的宝座，这样呢他在第二任上面他就有更大的自由度。那么当然呢罗斯福本人呢是焦虑不安的，整个1904年他都在思考未来的情况。1904年的6月份他自己呢在自己这个老家和日本驻美国的公使啊高平小五郎和金子坚太郎的这两个人呢进行了很长的同学，并且后面这个金子坚太郎呢是个日本的男爵，和罗斯福呢还在哈佛大学当过校友，当时呢也担任美国的特使，他呢就请他们吃午餐啊。这个在美国的东部，那么大家呢就进行了一番长谈呢。总统呢就当然自己说了，这罗斯福说日本的前途呢是无量的，他把日本在黄海的利益呢比作美国在加勒比海的利益，但是他建议跟日本这两个人高平小五郎、金子坚太郎跟他们说呢，这个建议日本不要超过最初的战争的目标来分割中国，你最好呢你跟俄罗斯拿到旅顺口你就就手了，不要想办法分割中国。第二个呢你不要太傲慢。第三个呢如果你要侵略中国的话呢就会引火自焚。他这个话讲在1904年，你想他讲得多早啊。老罗斯福当时意识到日本呢将会反对举行另外一次的大会。因为呢这个本来美国和这个世界各国参加和日本的大会，日本呢在会上呢遭到各个国家的侮辱，就说日本有野心侵略中国，所以呢那次会议在1895年开的。那么日本呢他估计不会再参加这次会议，他省得挨骂。那么罗斯福担心呢如果再举行一次对于日本与华的这个问题的大会呢会变成一个更糟的情况，就是各个国家在大会上呢要分裂中国啊。日本呢想直接和俄罗斯谈判，但是呢日本呢是绝对不信俄罗斯可以信赖的。这个老罗斯福考虑到怎么能够把敌对的方面拉在一起，然后由自己担任这个斡旋者啊，这个英文叫做 good officers 啊，就是我当个好人，这个中立角色。美国呢在很多的这个工业当中呢都的地位都得到认可，比方说1899年的海牙工业，这个美国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调停者，是个 good officers。 1904年的11月啊，老罗斯福连任总统以后，老罗斯福呢就将美国驻意大利的公使啊叫做 Meyer 就调到圣彼得堡，这样沙皇旁边呢也有了一位这个罗斯福信任的使者，他就把他自己合适的人呢都派到他要去的位置。整个1904年还有一个人也在督促沙皇军队要打仗，那就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由于呢德国当时是俄国的这个有关系的，因为俄罗斯是法国的盟友，俄罗斯专注于东方的战事呢使得德国呢余力，所以德国皇帝呢叫俄罗斯你尽管打日本，在远东打，因为俄罗斯花更大力量在远东打呢俄罗斯在欧洲的力量就不够，而德国和法国呢是死敌，所以呢威廉二世呢是催促俄罗斯继续打仗，赶快在远东打。德国呢认为这个德国跟俄罗斯是有关系的，因为从血统来说，那个俄罗斯的沙皇和德国的皇帝威廉二世还是表兄弟呢，认为他们的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老罗斯福呢就问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态度了，让这个德国政府呢能够了解美国的政策，就是美国呢希望无论你们怎么搞不要影响中国的领土的独立。但是呢老罗斯福呢还向德国皇帝呢表示友好，那么并且呢这个希望德国皇帝在时机时合的时候帮助老罗斯福和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呢进行交涉。好了，到了1905年元旦那一天，旅顺口呢就被日本攻败了，旅顺口要塞里的俄军就投降了，日本军队一下子俘虏了25000名的俄罗斯士兵， 俄罗斯呢就失去一个太平洋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军港，俄罗斯内部的革命火苗呢就开始冒头，民众在圣彼得堡的东宫前面游行，向沙皇请愿，结果遭到血腥的屠杀。这就是后面我们讲的叫做血腥的星期天。各国政府呢都认为俄国会向日本求和，但是沙皇呢有扭转颓势的决心，比以前更强，要国外打赢才能稳定国内。德皇呢也在开始考虑现在是否到了停火乃至议和的时候了。老罗斯福就合约的条款问题呢就跑去试探日本，试探英国和其他的欧洲国家。他呢主要找的是这些国家驻美国的公使，这个总统就感觉到日本呢会要求得到旅顺港，并且呢日本会将朝鲜半岛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实际上罗斯福也希望日本得到这些地方，这样呢就可以牵制俄国。日本外务大臣小春寿太郎呢想让东北地区重新回到中国的控制之下，日本呢还流露出让俄罗斯赔款的意图。日本呢甚至还盯上了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条铁路呢穿越中国的东北地区，直抵沙文首里仅存的太平洋重要的港口，就是海参崴 Vladivostok。 不过日本并不想让任何国家从中调停，日本政府很担心自己一旦提出议和的想法就会被认为是示弱的表现。罗斯福呢通过非官方的这个渠道向俄罗斯提出停战的非正式建议，但是俄罗斯人一口就拒绝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日本丢掉了旅顺口，战场的实际情况呢造成了复杂的外交的局面。1905年3月10日，日本俄罗斯两支庞大的军队刚刚结束了两周最大规模的战争，日本呢已经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的最大的城市，就是奉天，就是今天的沈阳。日本军队不但占领旅顺口，马上开兵呢就开到沈阳，从大连到了沈阳。那么俄军呢就变成乱军，就只能讨回北方。但是日本人呢也精疲力尽，也没有办法包围这个俄军了。经济的因素在这个时候就凸显出来了，日本人已经耗尽了自己的战争的资源，日本的财政状况呢也捉襟见肘。交战双方在中国大地上呢形成了一个战略的这个僵局的这个状态。就在日本军队进入沈阳进入奉天以前，日本陆军大臣告诉美国驻日本的公使啊，停止战斗的时候到了。美国在外务大臣小春寿太郎以前呢就已经有这个表态，说不要打了。而这个日本呢就表明呢这个议和姿态啊，这个是俄罗斯是做出来的，因为大家都打不下去了。小春寿太郎呢就预计俄国政府呢要先看看远道而来的派过来救他们的波罗的海舰队是不是能打个胜仗，然后呢再谈议和。因为俄罗斯在这个远东全被打垮了，但俄罗斯呢老远老远从波罗的海调了一支舰队，要他们绕过这个好望角一直到远东来帮忙打日本，看看打不打得赢，所以呢这个还要等等波罗的海舰队。那么3月30日到4月2日，罗斯福两次写信呢给这个海约翰，海约翰当时生病了，住病在医院里。这个罗斯福呢就告诉海约翰，日本、俄罗斯、法国和德国官员谈到和平谈判的问题，但是呢没有人做好准备啊，也就是日本、俄国、法国、德国都没有准备谈和。老罗斯福出使俄国驻美公使这个卡西尼承认，日本还没有占领俄罗斯的任何土地，只是占领了这个旅顺口和到了奉天。如果一旦日本占领了俄罗斯的部分领土，那俄罗斯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结束战争。这个交涉来交涉去，俄罗斯这个也没有说这个要动，日本呢也没有答应说不动， 罗斯福当说，作为一个统治1亿5000万人民的俄罗斯的专制君主，这个沙皇啊，真是一个荒唐的小圣灵，他一直没有能力应对战争，他也没有能力结束战争，是瞧不起这个沙皇。那么罗斯福离开白宫，开始了为期6周的打猎之旅。罗斯福喜欢打猎，那他就不在白宫了。但是呢，他虽然打了很多的熊啊，在美国，但是呢，他没有办法驯服圣彼得堡的那头俄国熊，就是尼古拉二世了。所以呢，他走以前呢，去打猎以前呢，他给战争部长这个塔夫托留下了一条指示。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其实真不应该出去打猎的，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外交的矛盾。在法国的努力调停之下，日本内阁在这个4月8号到17号左右，这个开了2次会议，就最后评估了罗斯福是否能够当这个调停者的角色啊，能不能坐在一起。那么不过呢，日本方面呢，这个美国呢是在问这个日本的这个公使啊，小春寿太郎到底怎么样。日本的小春寿太郎呢发给日本内阁的电报呢，也就是说没有，美国没有提出要当这个斡旋者这个角色。那么但是呢，这个正在打猎的这个美国老罗斯福从西部打来的电报同意日本和俄国双方如果要直接谈判呢，那个美国呢是愿意参加斡旋的，但是他要了解日本在门户开放和中国问题上的立场，要日本呢先满足美国的一个特殊请求，就是中国独立门户开放。那么日本呢，就向罗斯福总统呢发了一份含辞，这个措辞非常含糊的私人请求，但是呢，罗斯福总统呢觉得时机未成熟，各方面一个就是沙皇还想打，第二个是日本人呢含糊不清对美国的政策，所以呢，罗斯福呢就根本的就没有吭气。好，这个呢就是大家都在等等什么呢？等俄罗斯的这个波罗的海舰队到远东，看俄罗斯能不能把日本打败。这个2支庞大的俄罗斯舰队啊，5月27号到28号就到了对马海峡，到了朝鲜海峡，这个呢就和日本舰队遭遇了，这个就是决定的一战。如果俄罗斯舰队打赢了，那俄罗斯就不会让出来了。当时的日本舰队的这个指挥官呢叫东乡平八郎，东乡平八郎呢率领的日本舰队在俄罗斯舰队的阵线呢就抢占了 T 字形的横的位置，叫 Cross T。 日本军舰的炮火呢集成了4艘俄罗斯的战列舰，同时呢日本的鱼雷又重创了俄罗斯剩余的战舰，日本方面居然没有一艘主力军舰受到损失，俄罗斯呢是全军覆没，跑了半年的波罗的海舰队来到对马海峡，一天就给打沉了，28号就没有俄罗斯军舰了。所以呢，当时罗斯福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参议员这个 Henry Carrot Lodge， 他说没有人能想到双方之间发生的居然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个一边倒的屠杀。在精神层面上，这场史诗般的战役呢也拔高了日本武士神话的高度。那么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候，有一艘主力航空母舰的旗杆上悬挂的正是1905年对马海战当中使用过的那面指挥旗，就说明日本人对于那场战争有多么的这个崇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只能通过外交了，所以呢，下面呢就要讲讲这个老罗斯福的外交攻势了，这就日本和俄罗斯这个之间的关系，美国得出面了。好的，我明天再讲。